坦克过嚟啦，声音越嚟越近，坦克开得非常快，前面嘅人群之中传嚟惨叫声。原来炮筒系冲住人群嘅，坦克走咗一个 U 字形，拐进咗人群。解放军打开盖，向外抌催泪弹。有学生跑过嚟话：，哎呀，前面压死人啦！唐海回忆话，当时被撞伤嘅有好几个人，好多被压烂咗，脑浆啊、血啊、肠啊，一地都系非常恐怖。嗰日佢帮住搬运咗几名被坦克剪伤嘅人，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剪断嘅双腿仲喺度流血，染红咗佢嘅手指。佢默默清点一下现场嘅尸体，大约有12位死难者。呢段讲述喺当日其他目击者嘅证词相吻合。六四枪响后，唐海逃亡过，被捉过，踎过秦城监狱，打过工，做过小生意，因为不幸觉保数要同抑郁症困扰。30年后，佢同家人逃离中国嚟到美国。六四33周年前夕，佢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咗自己嘅故事，系唐海本人嘅叙述。为保持叙述嘅简洁连贯，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。1967年，唐海出生喺广州嘅一个干部嘅家庭。1989年，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嘅消息传嚟，佢系深圳大学大二嘅学生。佢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，以此嚟到支持首都嘅学生。几日后，佢带住募集嘅几千蚊北上。他说刚刚到广场很震撼，广场上很多救护车闪着灯不断地在叫，很多学生躺在广场上面，那个场面确实很催人泪下。募款交到广场指挥部之后，唐海就留在了广场，当时已经是绝食后期，学生身心俱疲。初来乍到的他亦都加入了斗策队，亦都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，就是叫做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议。两个星期之后，那个血腥的夜晚降临了。6月3日晚，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，唐海和其他示威学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台阶上。唐海话：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，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住纪念碑，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一声打开，就冲下了一批的部队，从长安街进来的部队军车和坦克只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，并没有进入天安门广场。进天安门广场的是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解放军，他们分成两批人，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，趴在地上用枪对住他们这些广场上面的学生，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之中，大约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。那些赶不走的人，他看到了那个解放军砰一声一发子弹，那人就趴在地上。你说有没有死人呢？他相信肯定有死人，因为我看得很清楚，一梳子弹那人就趴在地上，他就打了好几个人。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《天安门》中回忆，起初以为士兵只是用橡胶子弹和木棒，但是到了凌晨2时，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你们是真枪真子弹。作为天安门四君子的代表，侯德健和周台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，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的通道。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纪述，6月4日凌晨4:30左右，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，呼吁学生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。唐海又说，广播了之后，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了纪念碑的第三层，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的铁棒，一把短的冲锋枪，一把手枪，穿着空降兵的皮靴，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向下赶，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一棒，他就被打了一棒，打到颈上面非常痛。离开广场的时候，两边是装甲运兵的车和坦克，上面有很高的灯照着他们的眼，还有摄像机，这个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，说是安全撤离。撤离广场几个小时之后，唐海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，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，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，住了两三日。 待情緒穩定之後，他們坐南下的火車，火車在武漢長江大橋上面被憤怒的市民攔下來，他們只得改用水路坐船來到江西南昌，在一所大學住了幾天之後才繼續南下。那時候的唐海只是想著怎樣來到逃跑，怎樣活命，血洗北京的種種場景亦都令到他心情沮喪。全國大搜捕已經展開，返回到廣州家裡面匿埋了幾天之後，他懷著一絲僥倖返回深圳大學，但是厄運仲是降臨了。7月9日他去到圖書館，路上有一個民工打扮的，穿到破破爛爛，一看就不是學生的人，一路跟著他，他手裡面還拿著一頂草帽，裡面好像有一部對講機。他看書的時候，他就站在圖書館的大玻璃窗外，唐海心情不靈地翻了一回書，決定還是早點返回宿舍。晚上九點多，他走過教學樓前的一條小馬路，路的兩旁各停了一部麵包車，其中一部車的門打開著，前面站了幾個人，馬路很窄，他只好從兩部麵包車中間穿行過去。有一個可能是50多歲的人對他說，嘿，唐海。那他回答說，是的。他當時還沒有反應過來，愕了一下就答應了。後面有一個很大隻的人，可能有1.8米，一手就抱住他的腰，那他整個人就被架空了。這個人將唐海抱起來，緊緊地抱住，向麵包車裡面塞，那唐海就掙扎，他的手撐住車門，腳亦都頂住車。這個時候就有兩個人衝過來，想捉住他的手，他繼續掙扎的時候，前面的人向他的肋骨打了一拳，向他的小腹又打一拳，那這一拳打下去之後，那整個人就軟了，眼冒金星，然後就被塞到車裡面，車裡面兩邊坐住人，門一關，架車就開了，前後可能不到1-2分鐘的時間，想起來他們捉人的手法很專業，一陣就開到梅林的看守所。在看守所的一天的深夜，門突然被打開了，提審唐海來出來，管教說，獄友在一旁嘆氣說，原來你要被槍斃的。然後唐海被帶到一間黑屋，裡面坐住幾個老人，看守所的副所長講話了，他說，唐海，他們今晚聊天不能夠告訴其他人聽的，你要向我保證。我說我不告訴任何人聽。然後他就說，你要講真話，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？那唐海說，有的，死了很多人，坦克壓死了很多人。那他們說，哦，真是這樣的。那批人是什麼人呢？他並不知道，等他從北京巡城回來之後，偶然間有一天開電視，這樣這些就是那晚見到他的人，他們是深圳市的一些領導，他們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，有沒有死人，那你看他們是不是一層層地換片呢？在梅林看守所關了一個星期之後，唐海被送到廣州公安廳，當日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車。他又說，他們一個包廂，四個床位，兩個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，還有一個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。到了北京，下了火車之後，站台上面有一個警車等待著他，警車四周都是蒙住黑布，他亦都戴著手扣，直接拉到一個地方就入了去。同一個號子裏面關了7-8個學生，包括清華大學的洪偉，他是被當局通緝的21個學生領袖之一。唐海說，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被關在哪個地方，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機，他說有一次就跟他說，你們知不知道你們來了哪個地方呢？他們說不知道的。然後這個管教就說，你看看那邊是一個炮樓，他們住的那個院周圍都是高牆，高牆的四個角就是一個高高的炮樓，跟電影裡面的日本鬼的炮樓是一樣的，圓圓的，上面站著一個武警，四周都是武警，他們那個院和另外的院是沒有聯繫的。他說炮樓的那邊，牆的那邊，那個地方是關江青的。返回到號裡面，他就跟洪偉說，哎呀，糟了，他們跟江青住在一個監獄裡面。洪偉聽了之後馬上就面色大變，眼淚都要流出來了，他說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他們被關到巡城監獄裡面，這是中國最高級的監獄， 佢話佢哋呢次如果唔係死刑，亦都係無期徒刑啦，至少要關10年。佢當時先至有呢個概念，呢度係秦城監獄，係關注中國最高級別嘅犯人嘅地方。因為參與天安門運動，同一時期亦都關喺秦城監獄嘅前中國政法大學教師、美國之音主持人陳小平證實咗唐海嘅講法。佢話所有人啱啱開始都關喺204區，嗰個係秦城監獄嘅一棟樓。只要是六四被捉的都向里面塞，无论你是学生、工人、老师，204是满的。一个房里面关了8到10个人，装不下的，确实隔离是江青所在的区。冬去春来，秦城监狱院里面的苹果树长出了新枝，放风的时候，唐海看到了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棉衲，由武警带着为苹果树剪枝。有一天那个管教又将唐海叫了出去跟他聊天，他说：哎呀，你看看我们这个监狱有这么多老的犯人，我们会关几耐呢？那个管教跟他说：你知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他说不知道。那他又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，你想想他们关了多少年。他想我的天，这个真是完了。没几耐之后，事件发生了转机。根据唐海的回忆，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之后，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，伙食也都改善了。原来总是暗示要将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都闭口不讲这件事。9个月之后，唐海获释。返回到南方之后的几十年里面，唐海卖个保险做个小生意，不愿趋炎附势的他，生意始终做不大，但他还是接济了不少的八九难友，这些也都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宝骚扰。唐海说一个月最多的时候4、5次，少的也都有1、2次。公安局见他的时候表面上很客气，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威胁他，说他们随时会捉的，你们不要说这些事，不要帮哪个哪个。他的第一个妻子也因为这些事经常跟他闹交，后来就离了婚，搞得很痛苦，非常压抑。说真的，2018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，唐海在微信上面写着，香港青年其实跟89年的学生一样，都是追求民主自由，根本就没什么港独。很快国宝的电话打过来，渐渐的他觉得留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。2019年9月六四惨案30周年之后，唐海和家人来到美国，在这里申请了政治庇护。他在亚马逊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工作，每日尽管辛苦，但是心情畅快。他又说他来到美国才知道没了国宝很舒服，他都没想过离开中国会这么愉快，那他后悔他离开得太迟了。直到今日，唐海的母亲还会在这里说，假如当日你没有参加八九学运，今日肯定是一个公务员。但是唐海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能够投身这样的一场运动，敢用生命去实践理想是一件幸运的事。他说这场运动也都令他看清楚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。唐海说，好似中国目前的很多行为，习近平的很多行为，他都可以理解，可以知道出于什么的需要，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邪恶的事。通过这场运动，自己不断地反省，不断地看书，才能够提高到这种意识，所以他反而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这一场的运动。33年过去了，还有一件小事令到唐海念念不忘，亦都令到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。当年他在北京街头执了一袋子的解放军的子弹，连同广场上面的传单和外高联斗策队的联络名单一起带回去广州。在他被关入秦城之后，他在广场上面的两个小兄弟向审讯人员交代了这些情况。广东省公安厅去了唐海的家，要他的父母交出这些东西，而他的母亲就吓得要死，就跟他的爸爸商量，他父亲是老共产党员、老军人，但那一次他的爸爸说不能够交，交的话就是害了这个仔。他妈妈就将这些东西拿到后山烧了，省公安局厅的人后来又去了好几次，他的母亲坚决说没看到，他们搜查了他所有的衣服和包都没查到。假如他的父母老老实实地交了上去，证据确凿，他肯定是判了刑的。其实他从初中开始因为叛逆，经常跟他的父亲闹矛盾，那件事之后他还很佩服他的父亲。那个时候他觉得 怎样来到讲呢？就是人性、战性、党性啦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。